今日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十五章一至十节，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只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回了，就欢欢喜喜的降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起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为他欢喜，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第八节，或者白是一个富人，有十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么？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我们今天的信息题目就是公平 vs 恩典。我们很开心有杨以文传道在我们中间正道，现在是请杨以文传道。
各位早晨，已经有三个礼拜没见大家，其实都好挂住大家。今日好开心能够再有机会同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如果问大家，怎样才能够做到耶稣基督的门徒呢？我们就好自然会说，当然是认识耶稣基督啦，然后就信靠跟从他。如果是这样的话，认识耶稣可以说是我们做主门徒的第一步，是那个信仰的根基非常之重要。但如果我们就是这些信徒对主基督的认识如果有偏差的话，这样会引致什么后果呢？而大家都用同一本圣经去认识耶稣的话，为什么有些信徒会对耶稣有不同甚至有偏差的理解呢？而这些偏差理解会怎样影响信徒的生命，影响我们去做主基督的门徒呢？今早我们尝试就去看看这个问题。路加福音十五章是包含了三个相关的比喻，就是失子、失钱和失失羊、失钱和失子的比喻。而最后这个失子比喻呢，又叫做浪子回头的故事。很明显这三个比喻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有人不见了耶，而这个人当然是指天父上帝。三个比喻那个焦点都是说当神不见了耶，他会怎么做。而重点就是要表达神对迷失罪人那份慈爱，尤其是在最后那个比喻失子比喻里面，那个爸爸怎样很热切地去迎接那个翻转头回头的浪子，就充分表达了父神对我们人那份慈爱了。但今早我想尝试用另外一个角度看这段经文，我们尝试从经文里面的一些圣经人物 去摸索，当信徒认识错误耶稣的时候究竟会发生些什么问题。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早只是看头那两个比喻。在比喻开始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被犹太人看为很不洁净的税吏和罪人，他们竟然很热情地挨近圣洁的耶稣要听他讲道。但是被神拣选成为他子民的法利赛人和很熟悉神律法的文士呢， 就竟然私下议论，在背后那里批评耶稣，因为主竟然不顾身份这样跟这些罪人一起，并同呢啲邋遢、污糟邋遢嘅罪人咧同台食饭，甘愿俾佢哋嘅罪沾污自己嘅圣洁。嗱，呢个情景奇怪在于乜嘢咧？就系应该亲近耶稣嘅人，就竟然喺度攻击耶稣；应该怕耶稣或者系要远离耶稣嘅罪人咧，就竟然好热情咁挨近耶稣，仲话要学习跟从。作者路加好轻描淡写咁样形容咗呢个咁嘅情景，但佢就点出咗整本福音书里面一个好重要嘅主题。究竟边个先至系耶稣基督真正嘅门徒呢？系佢嘅跟从者。大家都知道犹太人系神拣选嘅民族，当中嘅法利赛人同埋文士更加系熟悉神嘅律法，以严守旧约里面的规条出名。他们理应接受耶稣基督就是神，最起码最起码都应该承认他就是神的儿子。因为在这个对话之前，耶稣做了很多只有神才可以做到的神迹，譬如说平静风浪、赶走魔鬼、使到死人复活。耶稣基督更加亲自讲话自己就是安息日的主。其实耶稣已经又明示又暗示给我那班犹太人知，他就是神，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人的当中，以尼赛亚的身份去拯救世人。但谁知道这班自认很熟悉神律法的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偏偏不肯接纳耶稣基督这个属天的身份，更加认为他在这里亵渎神的名而要杀害他。为什么这班人会是这样的呢？这个完全因为犹太人他们带着一些固有的想法理念去做神的子民，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办法真正认识耶稣去接纳主。在他们的想法里面，来拯救他们的应该是一位君王，威风凛凛地用武力去抢回落在罗马人手上的政权，重新建立一个很伟大的以色列国。谁知道耶稣基督呢？就在马槽里面出世，更加是一个很谦卑木匠的仔，而他所讲的教导是完全挑战这班法利赛人和文士所遵守的规条。最后这位尼赛亚很卑微地很谦卑地被挂在木头上面。主基督所讲的话，他的做法和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想法理念是完全相反倒转，所以他们之间产生很大的摩擦，甚至造成很大的决裂。不单止这样，耶稣基督在十四章之前那里就用摆设大筵席这个比喻来警告那班犹太人，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还在拒绝耶稣的话，他们就会好像比喻之中那些宾客一样，因为拒绝接受那个主人家的邀请而丧失了去那个天国筵席的机会。当人带着自己的想法理念去做主的门徒，我们就不会有那个机会跟耶稣基督相遇，不能够真正认识主，因为天国的真理和我们人本身的想法是完全彻底扭转的。我们这些旧有的想法理念就好像一个囚室一样，将我们的思想意念囚禁在一个很密封的监仓里面。所有外来的新事物、新的意念都会被这个监仓的铜墙铁壁所反弹回头，使到我们没有办法接纳甚至是接触到这些新的思维。很简单一个例子，有很多长者包括我妈妈在内是不喜欢用智能手机的，是吧？初初用智能手机 唔净止长者，其实我自己都系咁，有呢个问题，就觉得哇，嗰啲智能手机咧好多掣，都唔知点揿，好麻烦，好难用，真系唔中意用。最好咧用翻以前嗰啲叫做乜嘢龟背啊，吓嗰啲简简单单就笃几个掣就得嗰啲。嗱，但系当如果用到习惯咗智能手机咧，我听到好多长者同我讲，哇，好嘢嚟噶！原来呢个，因为除咗咧可以喺度讲下电话之外咧，仲可以有个 WhatsApp 嗰个群组，可以大家倾下偈。嗱，最重要都唔系呢啲，知唔知最重要系乜嘢？吓啊，系啦，最重要可以睇到相啊！周不时咧就睇到啲孙仔孙女啲相，系咪好开心咧？真系好唔错噶！嗱，如果我哋唔能够冲破我哋啲旧有嘅諗法理念嘅时候，我哋其实就将自己囚禁、监禁喺一啲好旧有嘅模式里面，係将自己困咗喺一个古代里面。呢啲旧有嘅想法理念使到法利赛人同文士佢冇办法接受耶稣基督喺安息日里面医病。这个思想监仓令到他们不肯承认耶稣基督就是神，就是来拯救他们的尼赛亚。这个思想监仓更加令到一班犹太人成为耶稣基督的敌人，而不是他的跟从者。在这里我想值得我们去想一下的，就是当日法利赛人和文士所犯的错，今日我们一班二十一世纪的信徒会唔会都犯咗同一样嘅错呢？我哋有冇带住我哋一啲固有旧有嘅諗法理念去做主基督嘅门徒呢？如果有嘅话，呢啲旧有嘅理念今日係点样影响緊我哋呢？其中一个好经常困扰我哋嘅旧有理念呢，就係事事要求公平公正。我哋中国人有一个谂法，就系、是、一份耕耘乜嘢，一份收获，种瓜得得瓜就种豆得豆。总之咧，就系、是、要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咁样我哋先觉得系公平。呢、这个观念成日促使我哋去质疑，甚至去挑战天国嘅真理，尤其是去对呢个得救嘅恩典。我哋更加系好难去完全接受耶稣基督嘅教导。最明显嘅例子就是耶稣基督讲过嘅一个葡萄园比喻。呢、这个比喻清晰咁样浮现咗人要求嘅公平同神所讲嘅恩典之间嗰个张力同埋矛盾。喺呢个比喻里面，耶稣就用了葡萄园来比喻神那个天国，而葡萄园的主人当然是神自己，他就在不同时间那里请不同的人入去葡萄园那里做事，有朝头早请的，有下午请的，更加有夜晚请的。但是姑勿论你什么时段被请都好，所有工人所得的工资都是一模一样，就是一钱银子。所以到最后那班朝头早请的工人就开始抗议，因为他们做了整日嘢都是得一钱银子，但是那些夜晚才请回来做了一个钟头嘢呢，都是得一钱银子。我想问大家，公平吗？公平吗？今日我哋信徒咧睇到呢啲比喻咧，我哋系好难接受呢个比喻，因为佢所描述嗰个天国咧，并唔系睇你付出几多就得到几多，而系完全由嗰个葡萄园主人咧佢划一咁样分配，所以我哋会觉得唔系好公平。其实呢种唔公平嘅现象会真系发生喺我哋生活之中。甚至有时令到我哋好嬲、好激气。有好多人批评我哋基督教嘅信仰系帮嗰啲罪人踢走神最终审判惩罚嘅挡箭牌，尤其是系嗰啲所谓大奸大恶嘅人。无论佢哋之前做咗几多衰嘢，譬如话杀人放火啊、偷呃拐骗啊、做黄赌毒咁， 无论他们之前曾经害死几多人，推几多家庭上绝路都好，只要他们在临死之前信主，他一生所犯的错呢，都会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他们所有的错都会被赦免。于是个结果就是什么呢？他们就可以很简单地上天堂得到永生，可以享受那个天国的筵席了。相反，我们这些很努力很努力去做主门徒的，我们又读经又祈祷又很努力地去遵守圣经的教导，搞到很多时候自己心里面想做的事都没办法做到，譬如说很想报复那个害自己的人，我们不敢这样做，因为我们很害怕，我们害怕这样做是犯罪得罪了神。我们这么努力去约束自己去做好门徒的本分，而到头来我们同那班大奸大恶临尾信主的人所得的结果是一样，大家都在天堂那里见面。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辛苦做信徒呢？倒不如现在我们就好像那些大奸大恶那样，尽情去享乐，尽情去发泄放肆，而最重要是什么呢？最重要是临死之前我们决志信主，那不是得吗？为什么神要这么优待那些犯了罪的恶人？为什么不是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呢？在日常生活里面，类似不公平的现象其实周不时都出现。在家里最孝顺那个或者最帮得手那个，未必是父母最锡那个。在职场上面，纵使自己做事比人家叻，比人家妥当，但是神的眷顾呢，很多时候就好像落在你隔离那个很不掂的同事身上，他呢就被老板赏识，而你自己呢就得个做字。全福音都一样的，好努力传福音那个未必能够带好多人信主，可能次次同人讲三福呢都在吃柠檬，反而那个平日不多同人讲福音的，那日不知道为什么好骑呢地同人讲了几句呢，对方呢就信了。神的旨意有时真的很难明，以致在我们心里面会很细声地问，为什么会这么不公平？我们很多时候就带着这个公平固有的观念去做主的门徒，我们很喜欢用公平这个眼光去理解耶稣基督，我们更加用公平这把尺去量度每一件事，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是唯一也是应该要用的标准。当那件事不符合公平的原则，我们就会觉得是不对而不能够接受。公平这个观念可能令到我们对耶稣基督有偏差的理解，甚至觉得他是一言堂，他讲完一时就说自己是很公义的主，处事要公平公正，但有时呢就好像那个葡萄园主人那样，好无公理，他话晒事。不单止这样，这个固有的观念更加令我们觉得原来神的国度是只有公平这把尺，但其实我们不记得了或者是不知道，原来在天国那里还有另外一个准则，这个准则就是恩典。什么叫做恩典？恩典这个字就出自希列文 Charis 这个字，就是指神给人的好处、恩惠和祝福。讲得上恩典呢，就是指我们所付出的和我们所得到的是不成正比，而往往我们得到的是比我们付出的多，有时甚至我们不需要我们做任何的事，翘埋双手坐在那里就得到了。譬如说父母对子女那份爱啊、无微的照顾啊，其实这个是恩典来的，对子女。又或者我们病了，弟兄姊妹帮我们买餸煮饭，或者是凑啲仔女返学放学，呢啲都系恩典。 因为受惠的方是没有做到什么事去得到个恩惠。恩典是完全违反了那个公平原则，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尤其是在进入天国得到永生这件事上面，恩典是完全超越了，甚至遮盖了公平，所有的人都可以得到永生的恩典，包括那些我们很刻我们真的人，譬如说被招聘我们踩的同事，成日折磨我们的家人，出卖我们的朋友，甚至现在在香港对峙的警察和示威人士，还有那些食人不掠骨的社会大恶和黑社会大佬，这些所有每一个都可以入天国得到永生，只要他们决志信主就得了。为什么神要这样违反那个公平的原则去施恩，等这些人可以这么容易脱身，只要信而不需要接受什么审判惩罚就可以入天国得到永生呢？这些完全因为神他不是单用公平这个原则去衡量，他更加用了另外一个标准来做事，这个标准就是爱。恩典是完全出于爱，恩典其实就是神爱的举动，因为爱神做了很多我们人眼看来是很不公平的恩典行动，尤其是对罪人的处理手法。当我们以公义去审判罪人的时候，神就以爱去包容罪人。当我们说要惩罚责备罪人的时候，神呢就施恩怜悯和饶恕个罪人。我们其实就好像那班法利赛人和文士去批判耶稣那样，去看我们身边的人和身边的事。在我们的眼里面，犯了错的人就一定要受审判惩罚。我们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我们不明白神对罪人那份恩典的爱，以致到主基督要跟我们讲失羊和失钱这两个比喻。这两个比喻其实是揭露了神对迷失罪人那份爱，可以说是一份很不理性甚至是疯狂的爱。神这份爱完全表露在隐藏在这两个比喻背后的一个恩典模式，但我就姑且叫它做恩典三部曲。这三部就是迷失、寻找和欢喜。恩典三部曲里面的第一部就是迷失了。迷失就是指偏差和走离正轨的意思。在第一个比喻里面，不见了那只羊呢，原本是跟那班羊呢，那群羊呢是在一起的，但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这只羊自己走开了，成为一只迷途羔羊。大家知不知道迷途羔羊的后果会是怎样？一定是死路一条。因为羊呢是大近视的，它的眼光或者它的视力范围呢是很窄，所以它们没可能呢是找得回之前原本那条路。如果没有牧羊人的指引，羊是不懂得自己去找草地、水源，更加不懂得去抵挡猛兽，所以迷途的羊就只有死。这个可以说他们应得的惩罚，谁叫他不听话自己走开，他不可以怨任何人的，就算死都。就好像一个人因为一时的贪念或者冲动走了去犯法，跟着被人捉了，他就要去坐监，自己作的业就要自己去承受那个恶果。这个是我们一般公平的想法，但这个想法是不是牧羊人那个想法呢？当牧羊人知道一不见了只羊的时候，他立刻去找回那只羊。如果大家细心求先留意的时候，就会发觉寻找的找字在这两个比喻里面短短七节经文就出现了八次那么多，就是告诉我们寻找这个动作就是神对迷失罪人的反应。 这样神是怎样寻找迷失的人呢？在第二个比喻里面，当那个妇人发觉不见了那一块钱的时候，她很紧张，立刻去找。她点灯打扫房屋，在屋里面她地毡式地搜查，不停地找，很仔细地找，直至找到为止。神都是一样这么紧张去找迷失的人，他用各种方法去寻找失丧的灵魂，他用不同的渠道去呼唤那班犯罪偏离他的信徒。可以是人生的逆境将我们带回到神的面前，也可以是其他信徒的鼓励和帮助，又可以在这个世界的奇妙创造吸引人去认识这个造物主，更加可以是什么呢？就是他的话语圣经去感动人心。神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方法去挽回我们每一个。不单止这样，在第一个比喻里面，那个牧羊人为了要找回那只不见了的羊，他疯狂到立刻撇低所有的东西，将其余的99只羊撇在旷野上，自己独自去找回那只不见了的羊。如果我们用个脑想一想，或者用什么经济学去算一算呢，我们就会发觉这个牧羊人呢，他如果不是癫的呢，就是蠢或者傻。哪里会有人将自己手上的99只羊劈低，然后去找一只羊？就算被他找到那一只羊，回到来不见了那99只，那不是更大祸吗？怎会有人会为了一只羊而放低自己手上的一切？除非那一只羊对那个牧羊人来讲很重要、很珍贵。原来在神我们这位牧羊人的心里面，我们每一只羊都是这么珍贵，是这么宝贝，宝贝到他值得差派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这一个就是爱，因为这份爱神不舍得不对我们施恩，因为这份爱神是不惜放低他手上的一切去寻找你和我。神爱我们每一个，无论我们是成功或者是失败，靓或者丑，是很诡诈或者很忠诚都好，神都爱我们，因为我们每一个都是神亲自创造，我们每一个都是他至爱的儿女。就好像那些爸爸妈妈爱惜子女那样，你问下做父母有哪个不爱惜自己的子女，就算他的子女是很蠢的，很叛逆不听话都好了，做父母的是很甘愿做子女的阿四，为他们牺牲服侍他们。神对人那份爱更加流露于在他找到那些羊之后的反应。当那只迷失的找到那只迷失的羊，牧羊人就立刻欢欢喜喜将只羊抬回家。我想请大家留意牧羊人的反应，他是欢欢喜喜地带那只羊回家。我们今天是怎样对犯了错的人，我们的反应会不会是这样呢？当对方向我们认错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就会摆出这个法利赛人的老师姿态，振振有词地去教导责备对方，要对方明白他究竟错了些什么。但在比喻里面，这个牧羊人他并没有这样做，相反他的内心是充满喜悦，是一种失而复得的喜悦，因为他终于找得回这只不见了的羊。他不再计较这只羊之前所犯的是什么错，他只要这只不见了的羊能够回转回到家，他就喜悦。这个就是爱，这个就是神对我们每一个迷失犯了错的人那份真挚的爱。今天 其实我们是怎样对我们身边犯了错的人，当他们回转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给个机会完全接纳他们，而不看低他们，因为他们是失而复得呢？今天无论我们犯了什么错，其实神都在这里等待我们回转。当我们愿意回转回家的时候，神那份喜悦是大到我们想象不到。当个牧羊人找到那只羊的时候，他跟着要做的就邀请亲朋戚友去他家跟他一起庆祝，因为他找回那只不见了的羊。在第二个比喻里面，那个妇人都一样，为了找得回那一文钱，那一块铜钱，于是他就请了大宴亲朋，请了所有邻舍一起跟他庆祝。这个其实是一个很不理智的表现，为了找到一块钱，跟着就用很多很多的钱去大宴亲朋去庆祝，这个完全不符合那个经济效益。但神对人那份爱就是这样，不讲经济效益，因为神只是讲珍惜，神珍惜我们每一个。当我们想犯罪而能够悬崖勒马不去做那件事，又或者我们犯了罪愿意知错认罪的话，父神在心里面那份喜悦是大到会叫天使天君在天上面为我们摆设筵席，因为我们这些迷失的罪人愿意回家。藉着这个恩典三部曲，迷失、寻找和欢喜，我希望大家能够去明白和体会到神对我们那份不理智甚至是疯狂的爱。今日我们对神这份爱或者这份情感呢，我们会觉得很陌生，我们会说是不是这样的，这个很可能是因为那个公平的原则令到我们很难接受一种无条件近乎疯狂的爱。有很多慕道的朋友跟我说，他说什么只要信就可以得到永生，什么都不用做啊，哪里有这么大只蛤乸随街跳的，没可能的。那个公平的观念更加令到我们信徒用一个很严格苛刻的眼光去审核自己，也都去看身边的人。有受了洗的信徒跟我说，他说很担心不知道第日自己上不上到天国，得到那个永生，因为我做不到圣经里面那些教导，神一定会罚我。亦有啲信徒因为用一种审判嘅眼光去量度身边嘅人，所以佢只系睇到身边嘅人嘅错或者唔足嘅地方，而睇唔到对方嘅努力同埋嗰个长处。佢哋系好难以感恩宽容嘅心同人相处。更加严重嘅就系嗰个公平嘅固有观念，潜意识里面限制了我们对神那份爱。假如问我们爱不爱神，大家会怎么答？爱吗？我们一定爱，如果不爱的话，为什么星期日早上大家这样会坐在这里呢？我们一定爱神，如果不爱神的话，我们更加不会在教会里面服侍，又不会跟人家讲福音。但如果我们问我们有几爱神啊，我们会不会好像神那疯狂去爱我们，这样去爱他呢？大家知不知道信徒一般最怕听到的什么讲坛信息？路加福音十四章，或者我们大家一起读好吗？一二三，人到大家看到这些经文有什么感觉啊？会不会觉得很害怕呢？在这里主基督不是叫我们不孝顺父母，或者不去理会或者爱惜我们的兄弟姊妹，他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跟从他的话，我们就要尊主为大，以他为我们生命里面最重要的那个， 比我们身边所爱的人更加重要，比我们生命里面的成功啊、事业啊，甚至财富更加重要。如果有朝一日主或叫我们去非洲那里宣教，或者甚至为他殉道都好，我们是应该愿意，因为他才是我们心中的挚爱。神渴望我们用这份热情专一的爱去回应他疯狂的爱。但很多时候，当我们信徒看到这些要求，去到这些位置的话，我们就会停在这里，因为我们自己深知我们爱神并未去到这个这么疯狂的地步。所以有一些信徒很怕教会用什么传言摆上啊、为主燃烧这些做教会主题，因为对他们来讲呢太激了。那不要说要放低至爱的亲人，放弃生命那么激，就算为主牺牲受苦，我们有时都未必愿意。简单如尽心尽性尽意去服侍神，已经是测验我们有几爱主的一个试金石。如果在教会里面做一些散见式的服侍，很多弟兄姊妹都没有问题，很愿意帮手的。但如果讲到是一些很委身的服侍，譬如说做执事、部长、事工团队的职员，或者教主日学，无论是成人的主日学或者儿童的主日学，甚至去短宣，我们就会犹豫甚至不愿意。为什么？很简单，我们怕辛苦怕痛。我们很多时候会想，哇，不知道自己做不做到那份工作，到时做得不好被人骂那就无谓了。又或者我们会想，那个责任要我们放弃很多私人时间，我们没有时间再跟我们的家人去相处或者去玩。又或者在服侍当中，我们遇到一些人事的问题，跟人发生摩擦争执的话，那怎么办？这些问题、这些担忧其实是很真实，是我们每一个服侍主的人都一定会面对的。这些问题就好像成座山那么大在我们前面，使到我们服侍主的心呢不其然地冷却在这里，令到我们停在那里不敢再前行，更加令到我们好像向这些问题俯首称臣。因为在我们心里面那把秤原来一直都在计算着每一个侍奉，究竟在那个侍奉里面我们要付出多少，我们又得到多少。我们追求那个公平，将我们对主那份爱变为限量版，是计算式有限制，讲比较计得失。大家看到公平这个固有观念是怎样影响我们做主基督的门徒？如果我们成日被他控制住，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经历神，因为我们的双眼只会去看怎样将件事变得公平，而不懂得去找神在那件事里面要怎样施恩。如果是这样，我们应该怎样做呢？就是悔改。在七节和第十节那里有一句说话是重复的，就是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国度里面，悔改就是打开神恩典大门那条锁匙，因为悔改代表了我们决意去改变以前的我，愿意将自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一个全新的我就有一个全新的开始。神是不愿意一人沉沦，只会愿意人人得救悔改。神渴望我们悔改，他盼望我们不要好像那班法利赛人和文士那样，用这些固有观念去做主基督的门徒。他希望我们不要用只是单用公平的原则来做我们的人生指南，更加希望我们能够对人讲恩典。写这份讲章呢，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公平这件事对我个人来讲可以说是一个核心价值。 由于细个嘅时候屋企咧系重男轻女，大家知道我系女啦，所以由细到大咧，我就好睇重公平。我要求自己对人公正，我都同时希望人哋对我公平。但藉住呢段经文，神要我学习佢嘅宽容，对人讲恩典，尤其是嗰啲得罪自己嘅人。要做到呢一步，其实一啲都唔容易。唯一嘅出路就系我哋要翻去神呢个恩典嘅源头。只有当我哋能够经历神更深，领受神更大嘅恩典，更多嘅恩典，我哋先至有一个愿意施恩嘅心。而对人要讲恩典，首先就要问自己，好似神咁样，我会唔会好似神咁样去爱呢个人？虽然讲恩典，我哋嘅神并唔系一个包庇纵容嘅主，佢好睇重悔改，只要我哋愿意悔改，佢一定施恩。但神嘅施恩并唔系喺我哋，净系喺我哋悔改之后，呢个唔系一个交易，唔系话你愿意悔改，神就对你好啲，对你施恩，并唔系咁。如果我哋从整个人生嘅角度去睇，神嘅施恩早喺我哋出世嘅时候已经出现，就算喺我哋犯咗罪之后，亦都依然存在。其实由出世到而家，神已经不断喺我哋嘅家庭、工作、生活之中施恩。我哋可能会唔觉得，因为我哋习以为常。但神嘅恩典实在不停咁环绕我哋，否则我哋唔会生存到今一日。当我哋犯罪悔改嘅时候，佢就立刻宽恕，重新接纳我哋。嗱，呢一个都系神嘅恩典，所以神嘅施恩其实系一个领人去悔改嘅过程，系一步一步带我哋一班迷失嘅羊去认识耶稣基督，系一步一步咁样令我哋进入悔改里边，以至到我哋能够最终享受到做主基督门徒嗰个丰盛嘅生命。喺呢一度，我好想大家明白。虽然神是圣洁公义的主，但是在讲求公平公正的同时，神都讲施恩怜悯。在神的眼中，爱是超越了公平，恩典是胜过审判惩罚。但无论他是在度施恩或者是审判，神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拯救那些失丧的灵魂，挽回我哋呢啲喺罪恶边缘嗰度徘徊嘅信徒。呢一个就系神对我哋嗰份爱。我哋一齐低头。亲爱嘅父，我哋感谢你，藉住呢两个比喻，你再一次提醒我哋，主啊，你系我哋嘅大牧人。当我哋迷失嘅时候，主啊，你系点样去寻找我哋？你怎样去顾念我们，更加向我们施恩。父啊，原谅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用了我们的固有理念去做你的门徒，将你的真理很多时候就盖在我们的理念之下。父啊，求你再一次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成长，帮助我们学习，更加帮助我们去认识你，以致到主我们能够真正这样去学习你那份爱，去爱我们身边的人，能够彰显到你那份明媚。求主你垂怜我们，我们简单祈祷，是奉你得圣名求，阿们。